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文章，题目是瘟疫中有新旧人得师父看护，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9号。从法中明白了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两个月来感受这么深。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三月份，切身体会到在我救人中师父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我。从大年初二开始，我们地区才知道了有关武汉疫情的消息，人们基本上都不太敢参加什么活动，街上冷清清的。然而我由于年前在救人上懈怠，做真相资料需要的耗材都没有去买，打算到年后再说吧。可是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立即行动救人啊，真是后悔至极。我在心里求师父再给弟子点时间吧，可是所有门市几乎都关了，怎么办？小组的集体学法也推到初六以后了，有疫情不方便去同修家，同修之间没法联系，怎么办？我心里急呀，真的后悔。冷静下来想，不管情况怎么样，也有我们能走的路。想起有位同修家住在靠近马路的地方，不可能不上阳台去，而且我急，同修也会急，我们还在原来学法时间去同修那里，进不去也会在外面碰到。我按那个时间去了，没有碰到同修，却听见有人大声说话，顺着声音看过去，是我原来买耗材的商家，他正从门市里往外送人，我就这样买到了我当时急需的耗材，只是他这里东西并不全，我还有一样东西没有买到。没过几天，我想去另一家商家碰碰运气，看看门市外面有没有他们的联系电话，于是我就赶紧赶了过去。到了那里，正好老板在门市外边的马路上打电话呢，门市不让营业，我就请他给我从里面拿货，他让我去远处等着，等货拿好后开车送过去。他进门市后就把卷帘门放下来，从外面看不到店里面。等到他把我要的东西给我送过来时，刚把东西在车上装好，检查的人就过来了，就这么巧。等到第二次去拿货，还是抱着碰运气的想法，因为那时已经管得很严了。到了那里，门关着，可老板的丈夫在一边站着，我就告诉他我要买的东西，他就给老板打电话，让他在门里把东西递出来。一切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进行着。我告诉老板，我会介绍更多的朋友来买东西，您就这样开着门市吧，别想着是为了挣钱，就当帮助大法弟子在救人，同时您也会得福报，救别人也是在救自己。老板爽快地答应了。我付给老板的都是百元真相币，老板看看没有吭声。我告诉他，邪党封锁网络，封锁信息，迫害法轮功学员，老百姓不明真相，看不到真实信息，我们只有想各种办法去救人。这钱实际上已经不是钱了，而是一份救命的传单。没有事儿，您花不出去，以后我再换回来。老板答应了，因为我第一次去时已经给老板和她丈夫讲过真相，并给了他们资料和护身符，他们都接受了。师父看护着弟子，也有序地安排着弟子的一切，就看你动还是不动。同修联系不方便，但我悟到越是这关键时刻，同修们越是不能失去联系，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紧跟师父正法进程，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那天和同修出去发完资料，就又拐到路边那位同修那里去碰运气。我在路边站着，一会儿看到他在阳台上正在朝着我这边看，因为戴着口罩，他年龄大，看不清楚，我赶紧向他摆手，他明白了，赶紧回复我，并出来找我。就这样我们联系上了，他告诉我是他女儿看到我，让他出来看看是否是我。别的同修都年轻，可以上网，我们可以联系， 约定个时间在大街上见面切磋。所以我们这块很多同修都做得很好，发资料讲真相一直没有停，资料比以前发的一点也不少。因为人手少，很多同修无法联系，有的同修就是出不来，能出来的一直都用心的做着，都尽量多发，同修们都在。因为封锁，外面人少，到处是监控，还有疫情，这不仅需要做到对师父100%的信，也需要很强的正念去做。一天我去找同修，早出来了一会儿，准备发一些资料，但没有具体目标。去同修处的路上，看到一个大超市下面两排都是电动车，我就过去发资料，我求师父给我下个照，不让众生犯罪。当时感觉那个环境像被抑制住了一样，当我把最后一份资料放进车筐后，那个环境就像一下死而复活一样，西边有人出来了，身后大门也打开了，大楼里一下出来四个年轻人，送快递的把车开到跟前了。我坦然地走到自己的车旁，骑上车离开了那里。前段时间协党为了稳定统治和经济，要求全面开工，街上行人开始多起来，有些门市陆续开门，我们大法弟子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仍旧大量的发资料，见到有缘人就随手递上一份，很自然，基本都接受。我和同修去一个小区外面发资料，门市外面有一些小伙子在聊天，就在那些人面前，我和同修很自然地把资料往门市前的车筐里挨个地放，可没有一个人关注我们，继续在那里聊他们的。这次让我又一次地切身体会到师父就在身边保护着我们。以前只知道遇到麻烦事儿求师父，尽管平时也经常说师父就在身边，却没有这段时间的感受那么深刻，那么真实。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看护，也希望同修们赶紧走出来，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多救人。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是让我们救人的，同时修好自己，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人心毁了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武汉病患家属说，只有法轮功管我们。选自明慧网2020年3月28日，明慧记者张韵报道。中共隐瞒疫情酿成世界灾难，回溯这两个月的过程，武汉当地人所看到的、了解的，以及家人所亲历的种种，指证中共官员说谎、掩盖疫情、欺骗百姓，还打压说真话的人，精神病院住满了，跳楼饿死者越来越多。近日，中共官媒却大肆宣传中共各地疫情趋缓的消息，激起许多中国人的公愤。其实，很多民众还在面临死亡而没人管。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很多武汉民众，当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电话，把救命的秘诀送给他们时，都感动得哭了。有一位武汉病患家属拿着电话哭了很久，说现在只有法轮功管我们了。女儿为父亲求救哭诉，只有法轮功管我们啊。武汉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给父亲在网上发了个求救的帖子，她父亲今年60多岁，得了肠梗阻，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是要准备手术的。因为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医院收的全是患肺炎的，就不给他爸做手术，他就在网上跪求，请救救我爸。当他接到法轮功学员给他的电话，认清中共的本质，做了三退，并得到自救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他拿着电话不停地哭着说，只有法轮功管我们啊。学员赞他是个孝顺的孩子， 为救父亲而发帖子。他说，作为儿女，谁不感恩父母啊？谁家摊上这事儿都得这么做呀。我爸现在在医院里，也不知生死，我们现在都不能进去，看都不能看。现在的武汉非常的严峻，到处都是病人和死人。学员对他说，你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话，你爸可以减少痛苦，很快就做完手术了，可能很成功，你也可以尽你的儿女之孝。但是现在能用的科技手段都已经没用了，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咱们都是善良人，你就守住你心里的善，为你爸爸祈祷。他问，怎么祈祷？学员说，我送给你一个佛家的护身符，就是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你是法轮功吧？学员说，就因为我练法轮功才给你打这个电话，看到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才告诉你这个事。法轮功是跟善良的人结缘的，恶人还听不到这些呢。他说，阿姨，你真好。他还说，阿姨，其实我经常能翻墙，我在家待着的这段时间，看中国国内的报道跟你们海外的报道完全是不同的，我们都已经被骗绝了。学员说，你能翻墙，就看大纪元和新唐人，他们是海外唯一不受中共控制的最大的中文媒体，就看那些信息。他说，好。学员接着说，你还要看法轮功学员办的法轮大法网站和明慧网，你希望你爸爸好，从现在开始就给你爸念九字真言，你家还有你妈，你就跟你妈同时给你爸念，你如果能接触到你爸，你一定要给你爸退党。他说，我要退党团队，我爸不是党员，我是团员。学员说，你的姓，我给你一个安心的安，现在平安最重要，你也告诉你妈，告诉她三退的意义，要让她明白，每个人你都去告诉，告诉你能接触到的人。为什么你接触不到你爸，但跟他念这九字真言都好使呢？因为法轮大法是佛家的高德大法，带有宇宙正能量，念这几个字就能保你平安。所以不能相信共产党的无神论，他是迫害法轮功的，神是不会保佑跟着中共的人的。你听懂我说的吗？他说，好。然后拿着电话不停地哭。学员说，阿姨也祝你们全家都平安地度过这场劫难，你爸爸也一定会好起来的，你就相信吧，大法是救度善良人的。我们万里之遥能通上这个电话，就说明你们是跟佛法有缘的。他就一个劲儿地谢学员。学员说，你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要我们都来救善良的人。他听了马上说，谢谢李大师，谢谢谢谢。这位女士哭得说不出话来，还是不放电话。学员说，你一定要多念，你就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只要你真诚善良的人相信，神就会保佑你的，因为到处都是神。他边哭边说，好，谢谢谢谢。关在楼里的居民呼救，你们是神派来救我们的。一位在武汉居住的50多岁的先生，在一家人被面临被饿死的恐惧中，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电话，明白真相后，用安顺的化名做了三退后，并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全家谢谢法轮功，我们相信神会保佑我们，一定没事。武汉一位被关在一栋居民楼里，到现在还不能出来的先生，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哭着说，我就知道会有人管我们，你救救我们这栋的人吧，我们都被封楼了，不让出去，我们家已经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又不能出去， 就楼下有点菜卖，都是开的天价，比以前的菜贵七八倍，你买就买，不买就拉倒。我们家已经没钱了，真的苦死老百姓啊，我们都面临着被饿死呀。共产党就是不管人民的死活的，共产党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什么现在中国没有疫情了，零增长了等等，都是骗人的，共产党说谎，要把我们饿死。他哭着说道，希望你们把我们的困境爆出去，给国际知道，给世界知道，救救我们吧，共产党在说谎。为什么说疫情是零了，还关着我们，又不给我们吃的，要活活把我们都饿死吗？请你们帮帮我们呼吁呼吁吧。这位学员对这位先生说，这场瘟疫就是冲着共产党来的，你们现在只能自救。他问，怎么自救法？学员说，你赶紧做三退。他激动地说，我早就想退了，就是找不到人，不知道怎么退。我早看透共产党了，没一个好的，今天你给我打电话来了，真的是神助啊。学员说，那就给你起个安顺的名字退了，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很管用，一定会有神保佑你，你们一定能走出这个劫难和困境的。安顺先生一个劲儿地说，我明白了，谢谢谢谢。他哽咽着说，你在我们的死亡线上给了我们希望，太感谢你了，现在只有你们法轮功能救我们了。学员还说，你不用太紧张，平静下来，不用害怕，今天给你做了三退，你就平安了，因为跟邪党没关系了，因为这个病毒叫中共病毒。他说，你能给我讲一讲为什么叫中共病毒吗？学员说，今年以来武汉肺炎因为中共的隐瞒而迅速向全球蔓延，演变成令世界惊恐的瘟疫。纵观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战乱、饥荒、瘟疫和死亡的黑暗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伊朗都是中共的亲密战友，香港和台湾选择了拒绝中共，结果真的成功拒绝了中共病毒。这次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向全世界造假撒谎，制造了一个对整个全世界、全人类的公共危机事件。安顺先生说，原来是这样。学员说，还有自1999年以来，中共针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不仅彻底摧毁了社会道德体系，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古人讲，多行不义必自毙，坏事做多了，老天就会降罪，瘟疫蝗灾并不是偶然事件，世间的灾祸与人类的行为往往存在着对应关系，这也是善恶必报的体现。中共骗人，老百姓跟着遭殃。因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20年，大法弟子一直给大家讲真相，讲三退，要脱离共产党，但很多人都不信，跟着共产党一起诋毁佛法，还搞活斋，所以才招来了天谴。安顺先生说，确实是这样。学员说，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红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相，向世人讲清真相，在中共病毒瘟疫中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会绝处逢生，拥有光明的未来，所以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安顺先生说，这个我非常相信。学员说，你一定要把我告诉你的广传出去，告诉你的亲朋好友，把自救秘诀告诉他们，让更多的人得救，告诉家里人，让他们都平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告诉别人， 你会积福德的。他说，好，行，我会的。他一直舍不得放下电话，不停地说，太谢谢了，太谢谢了，真是神派来救我们的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下纽约学员讲真相救人紧，作者纽约法轮功学员。这段时间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的肆虐，纽约学员的修炼环境和讲真相救人的环境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纽约实施禁足令后，人们被要求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外出和聚会，要待在家里。现在街上也很少人走动，即使有人也都是戴着口罩，很难搭上话。作为大法弟子，大家心里不免有点着急。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真修弟子，我们每天都要做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在最新的经文《理性》中，师父告诉我们，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学了师父的经文后，大家更感到救度的紧迫性，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更加努力的智慧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下面和大家分享其中一些讲真相的经验和体会，希望能抛砖引玉，在新的形势下大家做得更好，多救人。3月22日前，纽约市还可以自行出入，没有限制，街上人明显变少，但还是有些人走动。一些同修加入到每天的真相点中，加紧派发真相资料。那段时间不少人拿真相小册子并同意三退。纽约法拉盛学院还组织了真相车队，不少人拍照，效果很不错。一个洗衣店老板以前一直不愿三退，星期天3月22日学员肖再次跟他讲明三退的重要性，并告诉他这个病毒是针对中共来的，他不退出身上还有这个记号，是很危险的。店老板最终选择了退出团队。纽约实施禁足令后，不少学员加入了真相平台，往国内打真相电话，其中包括严女士。她说，疫情一出现，同修们都感受到事情的严峻，深知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救啊。更多的同修们开始加入到打真相电话的小组中，通过真相广播，把能救命的灵丹妙药告诉给大陆的民众。因为时间很紧，现在放一两个真相广播后，就把口麦打开，跟对方讲真相。严女士说，有一次我放真相广播，对方问，你是哪里？我说，我是哪里不重要，打电话来就是要告诉你，大疫来时怎么样自保。然后告诉他三退保命和成念九字真言得福报。这时另外一个同修也在旁边，就直接问他，你是党员吧？对方回答，是呀。同修接着问他，那我给您退了吧？对方马上说，退。还有一次，严女士给大陆的一位警察打电话，那个警察一边听广播边说大法好。严女士说，我们真为这个众生的正确选择感到高兴。还有一次，严女士给河北省保定市报河派出所打电话，接听的人一连几个真相电话都听完，并且一边听一边说谢谢。严女士感到现在众生都在清醒中。另一位纽约学员 Andy 在脸书上和同事们分享英文大纪元的社论，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可给这次席卷全球的流行性病毒一个正确称谓，不少同事点赞。Melody 把新世纪影片《危难时刻》通过手机短信和脸书发给一个他介绍神韵时认识的老先生， 老先生谢谢他，并告诉 Melody， 他看他寄过去的所有短信，并表示当天要尝试法轮大法。Melody 还每天在脸书加不同的群组，然后根据不同群组的特点，分享与其特点相关的真相文章或视频。不少人点赞，还转发他发的英文大纪元的文章。爱丽丝听到 Melody 交流经验后，也试着加了一个医护人员的群组，并分享了一篇英文大纪元的文章。让爱丽丝高兴的是，很快就有人点赞并分享了她转发的文章。 Carrier 在推特上把一个揭露中共撒谎的文章发给一个西人朋友，那个西人又把那篇文章转发给他的朋友。 Angela 的同事没有看神韵，有一天突然告诉他很喜欢英文大纪元。 Angela 告诉了同事订阅方法，并准备把英文大纪元最新的关于中共病毒真相的特刊带给这个同事。见把最新的英文大纪元的特刊《中共如何让世界陷入危险中》发给他的一个租户，租户看完后非常的感谢他。大家一致觉得，既然现在大家都不得不待在家里，我们就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网络工具和往国内打电话的方式把真相信息传出去，不图多，就是扎扎实实的用心一个一个的去讲，去传递真相。同时大家也在积极努力地想通过直接邮寄的方式把真相送到千家万户。涓涓细流将汇成真相的海洋，把更多的众生救度。最后以师父的诗《红银三》记事和大家共勉。记事：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平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时间做好自己该做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5日。前天同修给说了一件事，同修的丈夫跟他说小区周围的护栏都拆掉了，他回答说好事啊，但心里可不是那么想的，而是不屑一顾的，疫情根本就没过去，是邪党在撒谎，后面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一连串的思想反应。过后他说学转法轮第一讲时，前20页学了4遍，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站在功能角度上看，或者站在大觉者角度上看，本来这些生命体是应该销毁的，可是大觉者们出于慈悲心，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就构成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空间。其中的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凸显出来，他想到应该按师父所想所要的将计就计的利用封闭或开放，不管哪种形式都用来抢人救人才是对的呀。每当我想起穆建连为了让释迦牟尼的家乡躲避水灾，把满城的人抓在手里，第二天后张开手，众人全都死了，我都鼓励自己每天出去讲真相，如果大家都感到救人的紧迫，每个人每时每刻都鼓励自己张开嘴，多讲一个真相，多救一个人，鼓励自己出去多贴一个粘贴，鼓励自己出去多发一份真相资料，鼓励自己多打一个电话，都能达到救人效果，都行动起来，就是想办法多救人。如果大法弟子都这么想，都这么做，救下足够多的众生，那才是师父的愿望。我手里有2本宝书《转法轮》，其中一本，打开书看看师父的照片，师父总是会眼泪汪汪的，眼睛里充满了血泪。我知道师父急得不行，另一本没有这个现象，急弟子的执着心不去，达不到法的标准。即救人的数量不够，即那些掉下来的同修违约回不去。我手里这本带小篆的宝书是同修转送给我的， 书的主人曾是一个老学员的，现在待修不修的，他们将来怎么办？这是写文章时才悟到的，我需抓紧时间去和那个同修交流一下，尽量别落下他们，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浪费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说，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虽然最后旧势力插手了，改变了一些事，但是烧炉子的煤都没了，这个火候也不够了，这事也就快结束了，所以大家更得做好。虽然我也天天按部就班地讲真相，与同修相比，我差在抢人上。有一天，我边往家走边讲真相，离家不远处对面站点上有个女孩在等车，因为我已经给十几个人讲了真相，觉得已经做这么多了，另外感觉有些累，所以就不想过去给那个女孩讲，但又觉得疫情期间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人，不讲有点可惜。站在路口犹豫的时候，一句话打入我的脑中，一点都不慈悲。我赶紧在心中给师父道歉，过去跟那女孩一讲，女孩非常接受，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然后又给不远处一对年轻的夫妇也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今天在师父的督促下，多给三个人讲了真相。怕吃苦懒惰安逸心阻挡着自己不能够抢人，有时莫名的张不开嘴，尤其新年期间，我都是求师父把和大法有缘的人推给弟子。有一天下大雪，看到两个出来遛狗的人，没给他俩讲，心想也许他们天天出来遛狗，早就听过。地上稍有点冰，我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我知道自己发了愿，不兑现才摔跟头的。今天由于写稿，就打算不出去了，后来想想不行，稿子可以晚上写，错过了这一会儿，救人就没机会了。我赶紧关上电脑，3点多出了门，5点到家，2个小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给15个人做了三退，还兼顾着做了自己该做的常人事情。最后一个很有意思，男孩把车停好，我往过街天桥上上，他也跟着往上上。这个机会我给他讲，下天桥的时候我讲完，他绕了一圈又回到停车的地方去了，看样子是在等人。我一个劲儿地谢师父，谢谢师父让弟子多救了一个人。其实无论如何难，只要有心做，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来。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给自己的执着心找借口，圆融师父要的。阻挡出门的，不管是怕心、安逸心，还是家人，还是小区里的各种限制，那是邪恶在利用他们阻挡救人。就在疫情很紧张的那些天，我看到光秃秃的街上，一个女生拿手机把大法弟子做的粘贴抗疫良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照下来，看样子像是要转发，众生都在急切地等着得救。身边将近80岁的同修夫妇很精进，新年期间上楼发真相资料，男同修从楼上往下发，女同修从下往上坐，两个人配合得非常默契。5、6层的楼，7、8层的楼步行爬上去再走下来，都是一身汗。他们不叫苦，他们非常有经验，一天连续走2、3个小时，走出去很远。在摄像头下，男同修个子高，遮挡住女同修，直接粘直接贴，非常好。有的同修收集社区疫情信息管理者的电话号码，提供给明慧网，达到资源共享，互相圆融配合。不管哪种形式，就是用心救人吧。总之，不能老拿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儿。修炼是如此的严肃，大家不难发现，2019年和2020年的年关，简直就像一个界限一样，非常明显，形势大变，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所以眼下大法弟子不能掉以轻心， 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通过这次大难，反过来检验一下自己还有哪些地方修得不到位，达不到法的标准，赶快提高上来。我对自己修不出善心和慈悲心而苦恼而着急，现在也是加大力度背法。师父在红鹦鹉什么是信仰中也告诫弟子，放下人心恶念，天国只收善良。即使三件事都在做的，个人修炼不能同化法的，长期修不掉的执着，修得不到位的地方，抓紧时间赶快修好自己。讲真相不尽心的，那就抓紧时间赶快讲真相救人。在正法结束前做好自己该做的，现在我们还来得及后悔，能补救，尽量不留终生遗憾。个人层次所见，如有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